是巴拿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月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07。让我们现在继续站立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存留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幸在这个寒冷冬季的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活着的灵。主，我们祈求今晚你赦免我们的亏欠，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在那一天与你相遇。我们正走在这条幼细脆弱的生命线上，我们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断裂，将我们投入永恒。但正如古时的大卫所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一定会与我们相遇。主啊，保守我们在完全的平安中，因为我们的心与你在一起。医治生病的和受苦的人，愿你在聚会中得荣耀。祝福今晚在这个寒冷的晚上聚集在这里的这些好人们，他们不顾天气，只为来听神的话语。我知道你会使他们带着丰盛的大餐离去。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那今晚很高兴能来这里。那比利刚才回来说，爸爸，这样的夜晚不会有100个人的。那你知道我们南方人的雪有点稀，那也许这对我们来说是寒冷的天气。那刚才在电梯里，那个黑人女孩说，她说，牧师，这是个好天气。那现在我喜欢啊，我真的喜欢。我认为像这样干燥和寒冷的天气也是很好的天气。那任何天气只要有主在都是好的。我希望现在就赶紧给你们读神的话，然后马上传讲，那并为病人祷告。今晚我们盼望神为我们行极其奇妙的事。那你知道我参加过的一些最伟大的聚会都是只有一个小团体聚集在一起。那你瞧，你受到各种的限制，那只有一个小团体，那有时像一个家庭祷告会一样。那我今天刚跟索斯曼弟兄说过，我说如果主愿意的话，我要到他的家乡休斯顿去，在聚会与聚会之间，那也和他一起去钓鱼。我说我想去那里的小教堂看看，他说我只是一个小的团体。我说带他们到你的家里，那让我们进入房间关上门，那整晚待在那里，直到第二天只是谈论主。我喜欢这种方式，那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记录是在大群人或是小群人里来，那或者他会单独与你同行。那只要你想在任何地方遇见他，你的心是对的，他就会遇见你。那我今天晚上只想讲一个短小的题目，那主愿意，那我不知道。那你知道传福音的人有时候当他们整天忙于会见和人来人往，那有时候你甚至没有机会看圣经。那而我刚才拿起一张小纸片，那是我之前在某个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写过的东西，那我之前讲过。那但我想我会用这个来做今晚的主题，也许还没有在芝加哥传讲过。现在那录音的男孩子在这里，那我的男孩那里有梅希尔和杰恩弟兄，那现在他们把录音放在这里出售。那就像那天晚上说的，我们周日不卖，那你要是买就得在这周的其他的时间。那我敢肯定，那这些男孩子，那我已经认识他们很多年了，那他们是我带领归主的。那当他们，那这两个年轻人，一个以前是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的，那另外一个，那我不知道杰恩弟兄是从哪来的，他的家人是什么， 那也许是卫理公会的人或什么的，那他们下来参加聚会，只想大概了解一下，那主就对他们说话了。那他们跟着去了我家，把自己扮成联邦调查局的人，想调查看看那些异象是否只是在聚会中发生。那主在那里简易的行了一些大的事情，那他们也在场看到了。那我称他们是我的学生，那好孩子，那真正的基督徒弟兄。那而我也学会了去爱这些男孩子们，那他们很诚实，很正直。那他们想跟着去为聚会做一些的事情，我就让他们去做录音的事，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负责录音带的人，那没有正式的人，那所以那他们去拿着录音带，那想知道能不能让他们开始要录音带。我说孩子们只要价钱不是太高就可以。那我前段时间在这里从一个传道人那里订了一盘录音带，我付那盘录音带的价钱都可以买三盘我们自己的录音带了，那同样的录音带，所以我知道他们很接近，只是成本价，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方式。那我从林赛先生那里得到的书，他昨晚在这里，他知道到底是什么。那这些书不是我的，是他的，我们要买这些书，那他给我们一点折扣，我们还得支付运费，那还得找人去卖，那这样就已经亏损的很多了。那这些书的利润很薄，那即使印出来，我估计连成本都不够。那所以大会掌管着这些书。那张照片也不属于我，那是属于道格拉斯工作室的，那我们必须得买，那然后买多少那就卖多少钱。那所以你看，我们根本没有把它当做商业来赚钱，我们只是做，那除非你要求，那我们才给你，那否则我们根本都不会把它们拿过来。所以这些都放在书摊那儿，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还有那些想要的。那来到神的话里，在马太福音12章第42节，我希望来读一小段的经文来讲一个主题。那第42节，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想思考一下这个。那我刚刚读了永恒神的一部分永恒的话语，圣经中的每一个字你都能紧紧的抓住，因为它是真理。那历代的人在读它的时候，都会从神的话语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那我今天在酒店房间里和林赛先生聊天，那我注意到了那些的异象，他对我说的话。那他说，布兰弟兄，昨晚在台上我看到圣灵开始做比以前更大的事。我说，但让我吃惊的是，那这看起来很简单，那好像只是我，而大家好像都没有抓住。他说他们可能不会，就是你在台上所说的，可能有一天你要用你的血给你的见证封上印记，然后这些事情才会唤醒他们。那他们会说，我们怎么之前不知道呢？而这也许就是结果。那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信徒，我清楚地知道那是从神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失败过一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只有不到3岁，我想大约18个月，我就看到了这个照片里的。那你会认为，那布兰弟兄，你不会看到或记得那么小的事情吧？那我记得，我记得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男孩。那在他们拍下他的照片很多年前，我就描述了他。那我一生都在描述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3张他的官方的照片，那一张来自德国，2张来自美国，就是主天使的照片。那德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的科学家已经给他盖上了印章，证明 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描述的正是那个火柱。那以我的观点，如果我错了，那请原谅我。那作为你的弟兄，我认为它就是引领以色列子民的同一个火柱。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我的照片里，因为它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教会的，整个的教会。那如果我们注意到，那我们知道那是带领以色列子民的那位立约的天使，就是罗格斯，基督就是基督的灵。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从神来，我到神那里去。”那在他死亡、埋葬和复活后，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束光同样的火柱击倒，其余的人都没有看到，保罗看到了。对他来说如此的真实，甚至他的眼睛好久都不能看见。彼得一束光进来，穿过铁栏杆进入监狱，那让他出了监牢。那现在我们看经文，那他看起来是同一个火柱。那再看今天他所行的和他在我们值得称颂的救主耶稣身上所行的是同样的工作，那是如何从人们的头上越过去的，那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但你知道某些事情必须得过去，那在一切结束后，人们会说我真的没有这样看到。这必须是事后，就像乔治莱西说的，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和照片文件的负责人，那他检验过这个照片。那在那那这里前段时间有一个意向告诉了我关于去非洲的事情，那我以为这意味着先去非洲然后再去印度。那主对我说，叫我先去非洲再去印度，那我以为这符合意向，那然后那我就忘了，结果先去了印度，然后他在葡萄牙谴责我，那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那并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先去非洲吗？那然后那我被谴责，那我就一直在想，那现在才出现那启示开始推动我去非洲，我在意象中读到那意象真的说先去印度再回非洲，那这正是要发生的方式。那瞧，主对我说话，那知道我会失败，但意象不能失败，这是神已经说过的，他不能失败。这个意象我把它写在了我圣经的扉页上，我也许会把它拿下来，那让你看看，那上面真的是说我会先去印度然后再回非洲，但是他叫我先去非洲然后再去印度，那他知道我会失败，但是这个意象永远不能失败，神已经把它说了出来，就一定是这样的。哦，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日子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时候，末世。问题是今天人们就像我们今晚的经文一样说，这是从哪里来的，木匠的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呢？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人，是基督，是神。耶稣说，我若不做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即使不能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事。瞧，那然后写到，虽然他做了那么多的事，但是他们却不能够相信，因为以赛亚说了，他们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直到他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那他们才真正，那世人才真正意识到那是神的儿子。那神在历代都有办法向每一个世代来彰显自己，在审判的日子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个借口。无限的神以某种杰出的特殊的方式向每一代人彰显自己，神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借着众先知向列祖说话。
By the prophets in this last days to his son
那他一直都有办法，而且一直都是超自然的方式，吸引了那些被预定的信徒的注意，却蒙蔽了那些被预定要受咒诅的人的眼睛。这是完全正确的，除非神呼召你相信，否则你都不能相信。这是完全正确的，圣经不能失败。耶稣来到世上从来没有只是说好吧啊，我死了看看谁会可怜我，也许他们会得到拯救，这也不是那个想法。他来为那些天父预先知道会得救的人而死，他来拯救那些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会得救的余剩的人。这是完全正确的，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没错，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是的，现在那回到过去的时代，我们要围绕着这个小的信息，在过去的时代，当神派什么到地上向人们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如果那时代的人接受了，他们就会有一个伟大的喜年。如果他们拒绝了，他们就被弃绝了。耶稣在这里一直对百姓说话，并且行神迹，他能够辨别人们的心思意念，而当时教会训练有素的学者却说他是别西卜。现在当你回家读这章的时候，发现那些学者并没有大声地说他是别西卜，但他们心里认为他是别西卜。但耶稣能辨别他们的心思意念，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只是在想，那你不必大声说出来，神知道你的想法。他们心里在想，那个人是个巫师，他是一个算命的，或者是个魔鬼的头头，别西卜。而耶稣察觉到他们的想法，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们，撒旦能赶走撒旦吗？如果他能，那么他的国度就分裂反对他自己。然后他说了这句伟大的话，如果你们叫我别西卜，我还能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你们若亵渎圣灵，将永不得赦免。今世和来世都永不得赦免。那在马可福音中，正如他所引用的那样，他说因为他们称他为污秽的灵，他所做的功辨别他们的心思，并彰显出来自神的迹象，他们却称之为魔鬼，一个污秽的灵。神的工作被认作是污秽的灵，耶稣说这是亵渎，永不得赦免。那么美国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呢？那些成千上万所犯的不可赦免的罪又怎么样呢？成千上万，那教会还有伟大的教师们，他们说不要参加那个聚会，哦，那是魔鬼。他们使自己永远的与神的同在隔绝了，不管他们多么伟大，讲了多少的道，做了多少的事，但神的道不会失败。那不管你是谁，神不偏待人。老师学者，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都很虔诚，他们必须是从某个族谱下来的，必须有特定的出身，要经过训练，圣洁、公正、诚实、正直。 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来的。是的，魔鬼虔诚，可以装作非常的虔诚，并有圣洁的行为，但神看的是人的心。耶稣在一个地方说，你们怎么能说好话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如果你心想的是一件事，你的口说的是另一件事，他说你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的情形，比那个时候更糟糕。但现在我们像那些人一样说，这个人是别西卜，他是算命的，他是一个占卜的或一个邪灵。耶稣把他们指向以前神行事的日子，他谈到约拿，他又说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大卫的儿子，也是主耶稣的预表。他在地上的国度灭亡了，但是大卫的儿子就是耶稣，他的国度永远不会灭亡。那我们注意到，在所罗门的时代，耶稣宣称他们所生活的日子比所罗门生活的日子还要大，那时候亵渎神会被饶恕，而在今天却不能被饶恕。这是多么伟大的日子，即使他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他的行为和他的作为显明在人的眼前。今天你要是拒绝他，那就比他在地上时拒绝他更加罪恶了。哦，如果教会能在这些事情上醒悟到就好了。现在注意，在所罗门的日子里，神赐给地上一个伟大的恩赐，那是一个分辨的恩赐。所罗门有这个恩赐，哦，全国的人都相信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同心合意，当他们看到主赐给所罗门的这个伟大的智慧，整个的国家都欢欣鼓舞，因为神赐下了这个伟大的恩赐。你知道，这被称为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就像是在千禧年一样。我想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的带领下，比他们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国王都要兴旺，因为他们相信神所赐的恩赐。那如果他们拒绝了，他们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打败掳走了。那今天如果神差派了什么教会却拒绝了，那么除了混乱，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今天除了宗派障碍、陷害、各种的模仿等等，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因为我们拒绝了。当神开始在一些人，也许一个人的领域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他人会说，那不是我们的宗派，哦，好吧，我们就找我们自己的人去做。那这就造成了人的模仿，这在神的眼中是恶，远离了真实的东西。就是这样，前段时间有一个小男孩兴起，那我去看了那个小家伙，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他的名字叫小大维沃克，一个很棒的小传道人。他没有像妈妈哄他那样讲小故事，讲耶稣啊是个小婴儿之类的事情，他脱下外套，拿着圣经，像个大人一样来传讲。那我和一些弟兄们聊了起来，那我在全福音的领域里只不过是新来的，我不知道他们跟我们进信会有同样的麻烦，那各种的分裂，那我以为他们都是天使， 那然后我们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说，好吧，他属于某某群体。我说他的父亲属于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我说如果你们弟兄能把彼此间的分歧消除，支持那个小男孩，不是让他得意忘形，而是差派他出去，他就会赢得成千上万的小孩子们归向主。小男孩们和小女孩们，但后来怎么样呢？每个人都给自己找了一个小大卫。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个小家伙到迈阿密去遇到了麻烦，我就下去帮助他。整整两页纸都是小大卫。嫉妒，这说明这是人的而不是神的。任何一个干这种事的教会都不是从神来的，不可能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形。他们不会相信任何的东西，但他们试图模仿。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有的就是属人的想法。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属人的东西，只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但在所罗门的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们都相信神赐给了他们所罗门，他是神的仆人。他们都聚集在这个恩赐的周围，他们没有五十个所罗门，他们只有一个所罗门。他们从来没有五十个摩西。有一次有一个人名叫可拉的，他兴起来说，现在等一等，有许多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和圣人，摩西不是唯一的一个。神对摩西说，你和他分开，他让地裂开吞了他们。圣经预言在末后的日子里将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会在可拉的悖逆中灭亡。没错，这就是圣经。那注意，在所罗门的时代，耶稣把他们指向所罗门的时代，那个伟大的恩赐。那我们看一下，那每个人都开始见证，那主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伟大全能的恩赐，就是我们的所罗门弟兄。主赐给他辨别，使他能告诉我们该做的事儿。那主的灵真是在我们的弟兄身上。那每个人都同心合意，那这事儿开始传遍巴勒斯坦，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直到全世界都知道所罗门是神的仆人，有一个大能的恩赐从天赐下，那只有天上才能赐给教会，那一个凡人凭着自己是做不到这些事的。他们都同心合意的相信了。那看看这个带来了什么，这样的建造了一座大的圣殿，赐给了他全世界的财富，使得在万国中受宠，万国都惧怕以色列，因为他们看到了百姓紧密团结在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周围。那最后在当时已知世界的尽头，有一个小女王，一个异教徒，她在这里被称为南方的女王，也就是示巴。她从她的国家穿过沙漠，每个路过的人都会说，哦，你应该去耶路撒冷，去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有一位伟大的神在那里，他借着伟大的恩赐拜访了他们。有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他们立他为王，正行神迹奇事。那你知道，信心是因听而来，听神的道。信心是由听来的。现在外面的世界怎么能够相信，当教会在谴责一个人，高举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扔出去，那把这个，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看到了吗？在那时不是这样，大家同心合意的在做见证， 那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小女王开始听这个，她不是以色列族的人，她是个外邦的异教徒。但是信心是由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当你不断听到这样的见证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人们开始怀疑，那会是这样吗？那毫无疑问，这也是小女王开始的感觉。渐渐的，随着信心的不断建立，她说，你知道，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确定，那就是我要亲自去看一看。这是好事儿。不要听信别人说的话，要自己去看一看，要确信。那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要面对的事情很多，那有许多事情反对她，反对她去。首先，她要是去的话，就违背了她的宗教信仰，她的教会不愿意在那里的聚会中合作。但这个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想知道，他想确定。那还有一件事，他要走很长的路，而他只是一个女人。那记住，在沙漠里，在那些日子，以实玛利的子孙们在外面，那他们是强盗。现在这个小女人因为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开始拉动他，他必须亲自去看一看。我喜欢这样。那当菲利找到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菲利说，来，你自己去看吧，来确信神。那个小女王也是这么想的。那位女王的想法比今晚成千上万在芝加哥的人要好得多了。通过报纸等等给这些聚会做了广告，那你能看到这个国家已经要接受审判了吗？如果神允许，如果我的声音能更好一点，我会在这几个晚上给你们讲讲现代的人造卫星。那他们明白，那我会讲些东西，因为他确实把你放到了黑暗中。那注意，但是看到今天的人们只是因为教派就拒绝了基督，因为他们更满足于看电视等等的东西，而不是听福音。他们心里不渴慕，他们不在乎。那他们不会再像这样的晚上出来的。许多富人开着豪华加长轿车和凯迪拉克去那里读那些的广告等等，那他们说，我们的牧师说这是魔鬼，他们相信了。哦，难怪他们会比他们开始时加倍的成为地狱之子。绝对的，这是真的。现在这个小女王她说，我要去，我要知道个究竟。我喜欢这样，她从来不是为了要见天使而去的。你知道，到今天为止，人们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神要做什么事儿，他就必须由天使来做，从天上派一个天使下来让他去做。神不派天使，人是神的仆人，神通过人传福音。圣经说，以利亚是一个和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不是天使，是人。他是如此平凡的人，那就像你我一样起伏不定。那所以这越过了普通人的头脑，那或者所有人的头脑。耶稣是极其的平凡普通的人，只是一个木匠的孩子，没有受过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的教育，是一个穷人。他哪儿来的学问？他一定是像今天这种说话像什么俺的攒了之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高雅的文法。他说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那为什么他是那么平凡的人，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谦卑，越过了所有人的头脑。他们不明白，那如果是该亚法，一个大祭司或一些伟大高深的学者，他们会说是的，尊贵的尊敬的牧师，尊敬的神父，是的，我们相信。但神让这件事变得如此卑微，结果人都忽略过去了，这是正确的，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女王不是要去见一个天使，她要去见一个人，神所赐的一个被证明是真实的恩赐。所以当他听到，他就准备出发了。那是一个漫长的沙漠的旅程，如果你在地图上测量一下，他至少要花3个月的时间骑着骆驼去旅行。那你说芝加哥对我来说太远了，我住在北边，而聚会在莱恩理工高中。那现在是冬天，如果你能把聚会放在我的教堂或者街对面，那我可能会去看一下。你们要去天国，当然了。是的，先生，你爱主，你的行为证明了你所做的，凭着你的果子，人们就会认出来。如果什么都是放在你手上，你根本不会感激的。必须是一些你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东西，绝对是的，这样你才会从中得到快乐。那小女王有一些事情要面对，她要在沙漠上骑3个月，不是坐着空调的客车，也不是坐卡迪拉克，而是骑在骆驼上穿过炎热的沙漠。为了什么？神一直在他的心里边说话，他决心要看看这份恩赐是否正确。看到了吗？他花了3个月去寻找他在哪里，人们却不能在聚会里边坐3分钟来搞清楚这到底对不对，这就是区别。难怪耶稣说他要在末世复活，定着世代的罪。是的，3个月在炎热的沙漠上跟3分钟在舒适的毛绒座毯上有多大的区别？坐骆驼或坐卡迪拉克来，那你明白区别了吗？在审判的日子，当示巴女王兴起的时候，这一代人会怎么回答呢？一定的，教会会说什么呢？他们拒绝了神的恩赐，那群以色列人在那里得到了还不如现在的一半伟大。怎么回事？问一下。所罗门没有去任何地方，是他们来找所罗门。他们饥饿，他们饥渴，他们相信神在做工。今天我们吃喝饱足，什么都不需要的，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贫穷可怜可悲瞎眼赤身却不知道。那糟糕的是这个却不知道。那如果有人赤身露体在大街上，而且是个瞎子，他要是知道这一点，就试图帮助自己。但当他不知道的时候，那才是可怜。那么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了，而教会是在属灵上有问题了，因为他不知道。耶稣说，你们若认出我，就会认出我的日子。那注意，然后他又在心里做了这个决定。那现在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见过。那就像我昨晚说的，当你见过神的作为之后，神就可以公正的审判你了，因为你拒绝了。而他也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工作。但他说，如果这是正确的，我要用我的一切来支持他。那所以他把骆驼装满了金子以及其他的东西，那末药乳香，如果恩赐真的是正确的，那他要支持他，这就对了。如果神的恩赐是对的，你不一定是在经济上有多么的支持，但你应该用赞美神，用见证， 用带领人归向基督，为神的荣耀做一些事情来支持他，不单单是你的钱财什么的，而是你里面的一切，你应该支持主的工作。他把骆驼驮上，那他走的时候，那记得那些骆驼上的金子价值成千上百万，那还有贵重的珠宝、墨药、乳香、香水，那都是非常昂贵的。那当他去看，如果是正确的，他就要支持。那看看他得冒多大的风险，所有的强盗都在沙漠里等着呢。但如果神已经呼召了你的心，世界上就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让你远离基督。所有的威胁，你会被逐出教会的威胁，你会在工作中被解雇，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分开或阻止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我们的心真正的正确，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是怀着真诚而去的，要找出是否神行了这事。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支持这个。如果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支持。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让人们看到神的国度。他要穿过沙漠，所以他上路了。现在只要你下定决心，而且是为了正确的事情，神就会为你开路。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骆驼穿过沙漠，这个可怜的女人坐在上面，沙漠的风在吹，她的嘴唇干裂，但她注目在神的身上。虽然骆驼跟着那一小支的军队，那他的卫兵在路上跌跌撞撞的走着，大沙漠里满了一是玛利人，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掳走，但是他的心是坚定的。如果真有耶和华神，他显明了自己，那我想成为他的仆人。就是这样，你不用担心，有千万的天使与这对人一起行进，没有夜间的箭能够，我说没有夜里的恐怖或白天飞的箭能够碰到他。他一定会找到耶和华，因为他是用一颗真实的心在寻找他。那他也会这样对你的。如果你能看到事情的简易，神不是以什么巨大的光辉闪耀出来，他从来没有这么做。当他从荣耀中显明自己时，那个伟大时刻会来到的。但今天他在卑微中做工，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去了，风吹着，那沙漠炎热，但他继续向着神从高处而来的呼召迈进。他会到那儿的，因为神会确保他到那儿。他去了，一个小女人带着这群男人和他的小女仆，他们开始穿越沙漠。那里没有阴凉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当骆驼在沙漠里上下颠簸地走着时，他只是头上有把小阳伞。那个女人坐在那里左右摇晃，日夜兼程，在沙漠中经历了巨大的危险，狮子、野兽还有沙漠里其他的东西，但她继续前进。他没有让任何东西阻挡他的道路，世界上所有的主教、博士和大主教都无法阻止他。他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这到底是对是错，难怪他会和这一代人一起站在审判中。他下定决心要查清到底是对是错，他继续前进。最后他沿着路线，在圣灵的带领下他来了。那你说被圣灵带领，绝对是的。每一个人开始走向神的时候，都是被圣灵带领的，绝对的。他是这样的， 伟大的天使引导他走进了耶路撒冷的大门。当他进到店里，他不是去坐了几分钟看看，他不是去停留了一天就赶紧回国了，他去一直待到他被说服为止。就该这样，待到你信服了为止。他卸下了骆驼，搭起了帐篷等等，他没有把他的财宝马上拿出来，他坐在聚会上一段的时间，那看看他听到的是否真的是事实。那当然，他有信心相信这是正确的，但他想看看他是否正确。那所以，当他第二天早上去到所罗门所做的聚会上，他们把东西拿给他时，他开始注意所罗门。那他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看到神的灵在这个人身上行的伟大的辨别力。他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里看到了，他扎营观察，那最后他彻底信服了。他就去把他所有的宝物，他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放在所罗门的脚前。他说，我所听到的那些圣徒所见证的都是真的，甚至比我听的更多。为什么呢？对他来说，这是更大的一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异教徒。让他站在审判中，控告今天的那些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天主教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会的人。让他站在那天，他是作为一个异教徒，反对那些每天读圣经和祷告的人。那看看他对今天这些人的见证吧。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异教的女人，但是他来了，当他发现神所赐的恩赐是真实的，他就知道那是真理，因为他亲眼看见了。耶稣说，他要在审判的日子复活，定祭司、传道人和所谓宗教人士的罪。他会在审判的日子里起来，定这一代人的罪，他们称他为魔鬼。你想想看吧，想一想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神总是在每一个时代中宣告他自己。如果人们能团结在基督的周围，忘记他们彼此的小分歧，那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但在今天，当他再来彰显自己的时候，每一方面都比当时更加的。那耶稣站在加利利海边，他站在耶路撒冷，站在城中，他宣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我只能做他所说的。但如果我说，那看到他所行的那些，他们就认为他是个巫师。但当他们看到这一切发生时，他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一个巫师。但因着他们在教会里的地位等等，他们不愿意接受。那尼哥底母说得很好，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儿和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就无人能行。我们知道这一点，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那他们为什么不让那些在犹太公会里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还有所有的人说，去吧，这就是弥赛亚？因为是他们的教派和他们的骄傲等等，不让他们去到那个他们认为的没有学问的人那里。他有神的学问，他不需要世界的学问。神在他身上做工，就像神对摩西做的那样，先把世界的学问从他身上拿掉，然后他才能让基督的学问在他里面。而今天我们试图把世界的学问塞进去，把基督的学问给拿出来，就是这样，用各种各样的文凭来遮盖。今天朋友们，神仍然活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那里说，看呢，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而他们却称他为魔鬼。那现在他说，我所做的这些事儿，要向我以后的另一代人宣告，那我还有其他的羊，不是在这个羊圈里的。 那过不久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所应许的所有这些事情，除此之外也都来到了我们这个机械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用科学的照相机证明了它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这就是了，如果那个天使没有做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错误的天使。但如果他做了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他就是正确的天使。是的，那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犹太人怎么知道他是一样的呢？他就告诉那个犹太人，那个真正的犹太人，那个预定要得永生的犹太人，腓力去找到他，他把他带到那里。当他看到耶稣时，他说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身上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拉比？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在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他对他们世代的外邦人所行的，也会在我们今天行同样的事。他这么做是为了向犹太人证明了自己，他这么做是为了向撒玛利亚人证明。他做什么来向外邦人证明呢？如果他对犹太人和对撒玛利亚人是一样的，他对外邦人也应该是一样的。那外邦人怎么做呢？就像他们所做的一样。那些大的学者，他们的仪式、贵族等等，那还有这些世上称为受过教育的聪明的人，他们说这是魔鬼，不要跟这群圣国能有任何的联系，不要跟他们有联系。但神在伟大的复活的时候，会带着那群圣滚轮去定世人的罪，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定是的，因为他们相信了，因为他们在圣经里读到了，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穿越寒风暴雪，穿越了一切，认出了神伟大的恩赐正在这末世运行。他们说、哦、这是我的主，我的神。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世代的避难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永恒值得称颂的神呢、啊、如果我们现在从这里站起来回家去，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去了，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但我们今晚要问，也许这里有些人有一天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有点心灰意冷。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时候，你和他们一起走在路上，和他们说话，向他们传道，他们觉得你解释圣经的方式有点奇怪，因为他们后来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但当你把他们带进小楼里，关上门后，你做了一件事，就像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前所做的那样，这时他们认出的是你，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像那么做。所以他们说这是主，他们就带着这个消息赶回去。主啊，今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儿，把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人能够做的事儿赐给我们，只有你能做到。他们回去要经过刺骨的寒风，但他们心里却充满了火焰，他们甚至不去理会寒风，说我们的心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我们不是得到了回报吗？不是因为传道人讲道，也不是因为唱诗班唱歌，而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通过他的子民彰显了他自己。永恒的神，求你应允，因为我们爱你。当我们的生命在这里结束时，我们想要见到你，我们会听到声音说来到这更高的世界，更美的地方。当我们在这地上时，愿我们成为光。主啊，在这黑暗的时刻，在大毁灭来临之际，成为照亮这些城市的能力。主啊，在审判之前，你总是赐下怜悯，但愿人们不要弃绝他。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各位，我不是无法解释所知道的事情，我心里所感受到的事情我无法表达， 我没有受过教育，我没有受过传道的学校教育，因此我不能使我的信息传讲到恰到好处。那请你们原谅我这一点。但通常那巴克斯勒弟兄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来做解释，那他们是学者和基督徒的传道人，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基督徒重生的人，他们知道如何把他们的讲道有条理的展现给人，使他们能够明白。那这个不是我的恩赐，我做不到这一点。我的恩赐是基督应许会发生的意象。瞧，那既然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等等，那也许我不是说也许，我相信他有意让我没有受任何的教育，那否则我就会依赖那个超过我应该依赖的了。我郑重地等候他的每一句话。那我相信他会彰显他自己。那如果他会，那会使你无忧无虑地回家，更爱他，更欢喜吗？那如果会的话，你能不能向他举手？神祝福你。那今天在吗？那今天高德还有比利？哦，是的，好的。啊，看到了。那是多少？昨晚一到一百。那我相信我们是从1号开始的，我们不会叫太多的人，也许是10号到15号之间。那差不多，那只要足够，那这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在井边的那个妇人，如果他没有对所听到的东西真正的奉献自己，那就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好处。法利赛人站在这里看到耶稣行那些辨别他们思想的神迹，他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推理，你们为什么叫我别西卜呢？他们从来没有把他说出来，但是他知道他们的心，他就对他们那么说。在圣经里看看他的事工到处都是，这不是说他只是走出去说在这里我要做这个，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显给我看。瞧，是的，约翰福音5章19节，看他的神迹。 那人能做到，那这些在台上所做的事情其实不完全是异象，那然而也是，这是你的信心摸到了神，把你所要的东西从神那里掏了出来。那看看那个有血漏的女人，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回到人群中去了。那耶稣说，谁摸了我？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谁摸了他。那然后他说，我软弱了。那然后他知道有人摸了他，那是他在使用神的恩赐。那他在使用神的恩赐，耶稣对此一无所知。但当他摸过之后，耶稣就在人群中寻找，直到找到了他，知道了他是谁。那是神的恩赐对他信心的回应，看见了吗？他相信了，他自己也用了神的恩赐。那然后在他里面的恩赐对那个有信心的人说话，告诉他的问题是什么，说他的信心救了他。但现在当神要使用他的恩赐时，他就对耶稣说，现在你离开这里伯大尼的家，4天后拉撒路就要死了，然后你再回来，你要让他复活。于是耶稣走了，他们派人叫他来，但他知道异象说不要来，因为他说他什么也不能做直到父显给他看。过了4天，他说拉撒路睡了，说如果他睡着了他就好了，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你们的原因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但我去叫醒他。没错，在坟墓里他说，父啊，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但我是为这些站在旁边的人说的。他并不需要祷告，但他知道现在他从来没有说他在那里软弱了。神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比找出那个女人是谁的能力大得多，但那是一个女人使用神的恩赐，或者说神使用他自己的恩赐。好的，祷告卡，那约瑟去找了，我想他说的是祷告卡 T。那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有1号到15号，那我们今晚就去85号到100号，那去最后一部分。那今晚我们会有15位，那也许明天晚上我们会开始。哦，不会说了，那看看等到明天晚上再说吧。 J， 好的，那就用 J 代替另外一个 J。 好的，85 99 500，那就是15个了。好的，那这85号，那谁有？那这位女士就在这里，能过来什么女士？85 86 87 87。那监理兄能不能过来把他们从台上领下来？87，有谁有87号吗？88号，谁有祷告卡？88号，好的。89， J89 号，你能举手吗？那灯在这里呢，我看不清楚，所以如果你能举下手。89是不是已经到了？89、90，好的，没关系，那这个并不重要。那90你能不能举一下手？那举起手来，如果可以的话，或叫一声阿们。祷告卡 J90，那不在这儿吗？那你知道，我希望那你能来拿你的卡。那只要那这样，我很困惑。那你看，那在这里我不应该被困惑。那乔，如果你拿了这卡，就不要再拿了。那如果男孩给你一张，如果你不打算留下来，就不要接受。那谢谢你把灯打开。那不要留下。那如果你不打算留下，那就别拿卡。那如果你拿着它，那就上来，好吧？那我知道了。J90、91、91，有人拿了吗？哦，何等的时刻！那你不知道站在这里是什么感觉？那我至少那有500人在下面，那或者更多。那总之，那我曾站在50万人面前，瞧，那在数万异教徒面前接受对基督的挑战，那没有什么好怕的，神答应过的，他的话和他是一样的真实。那这是今晚圣经的一个美丽的场景。那我在想，你们这些外邦人要怎么说呢？那你们是否那要像那个妇人，那或撒玛利亚人一样，那当那妇人进城告诉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时，你们要像那妇人一样敬畏和尊重？那他说靠着那个，他甚至告诉那些人，这不正是弥赛亚吗？是的，叫经文必须从属灵上来理解。那有多少人知道？那你不是借着读经或写出来去理解。神说他把经文向聪明精明的人隐藏起来。那你看，连那个意象，我自己把意象写出来，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那我还是没有看到我应该先去印度。我以为我应该先去非洲，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那是我自己亲手写下来的。那家伙就是看不出来我对这个事瞎眼的，直到我去了，那没有顺服神，那这样他就可以纠正我，表明他的话是永恒的，不能失败。瞧，我就是没那么读懂。很多人说圣经没有说这些事，圣经确实说了，它变成了一个现实，而神也证实了他的话语。现在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那我想女士是的，我们是的。那女士是一位黑人女士，我是白人，那这就成了两种不同肤色的人，两种国籍。那这和约翰福音第四章里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同种族的人，但耶稣让他们知道神并不偏待任何一个种族，他造了所有的种族。那我们都来自一个父亲和母亲，亚当和夏娃，那是地球上第一个人，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生活的地方改变了我们的肤色，但那跟神没有关系。我们是后代，他有各种各样的树，他有各种各样的花。神不希望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你知道吗？我希望我能和那些种族隔离主义者谈谈，如果他们能听我说几句话的话。谢里先生，神造了白色的花，他造了蓝色的花，他造了红色的花，他造了不同的花，因为他希望他们不同。他把我们造成不同的，因为他希望我们不同。但我们的被造都是为了赞美他，这就对了。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个基督徒，她可以是个无神论者或批评的人，但她的灵，那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要让我成为他的仆人。如果我是他的使者，你全心相信我的话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是的。如果作为这个国家的大使去另一个国家，那么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国家都要支持的。是的，但这要取决于其他国家怎么认为。那么作为基督的仆人来，我说他的话，他就证实，用着圣灵的凭据来表明我们说的是真理。那么如果你相信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现在为了让会众知道，那我们在这里人生第一次见面，我们互不认识，我们只是站在这儿。他从吉恩、利奥、比利或者某个人那里拿到了张卡，那他们把卡片混在一起，然后分发给人们，那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得到。那他们这里给几张，这里给几张，那里给几张，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派发卡片，那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这位女士知道我对她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见过的。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哦，你参加过我的一次聚会，但从来没有上过台。好的，那你见过我，我可能在聚会上见过你，但我不认识你。然而基督认识你。那如果你在这里有什么需要，那你说我生病了，我有一些的疾病，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主要医治你，那你可能会怀疑。那在这点上你不知道我的话对不对，但如果主告诉你一些你知道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么你知道那一定是来自于一些超自然的能力。那你也可以说那是魔鬼告诉他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得到魔鬼的赏赐。如果你说神告诉他的，那你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对吗，会众们？现在呢，这是他做的，对你也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不想让他告诉我，那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希望他来自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这群我刚刚对这讲道的会众知道神已经做了这个。那这样的话就取决于他们是怎么判断的了。他没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健康的女人，但他心里有一个蒙福的愿望。这个女人来找我，希望我为她祷告并按手在她身上，使她能接受圣灵。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真的。你相信我是她的仆人吗？你相信她是从神而来的吗？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看神会不会还要说什么。我不是说她一定会。是的，你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是为了一个你所爱的人，你的丈夫，你想让他戒酒。这是主如此说的，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女士。那是的话请举手。现在你相信那个和伯兰弟兄说话让眼泪顺着你的脸颊流淌下来的灵吗？瞧，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是什么呢？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是主的天使，你在这同在中，是他，是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现在我想为你祷告，主神呢，请赐予我们姐妹她心中的愿望，她所要求的，愿她今晚离开的时候，就像从示巴来的女王看到你赐给所罗门的恩赐一样高兴，愿他欢欢喜喜的回家，得到他所求的。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儿子的名，阿们。神祝福你。现在你们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你们满足了吗？乔是主，是神，我跟这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件事儿跟我有关的。那现在我要求你们在下面的人都祷告，那在祷告队列里的 不在祷告队列里的。我请你们祷告，相信，对神有信心。你们有些人没有祷告卡，那我不想匆忙，因为我知道他就站在这里。那如果我可以向你们解释的话，没有必要尝试，我解释不了。那你能看到这个吗？看那边，就在这儿。你没有祷告卡吗？你有祷告卡吗，律师？你没有。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相信的现在就在这聚会里吗？你的侧面和腿上都有问题，如果是这样请举手。现在耶稣基督使你康复了，去相信吧。你相信了吗？现在我存真正敬畏，那我想和这位律师谈谈。我们彼此都不认识，那我从没有见过你，但基督认识你，对吗？如果基督认识你，那么当你出生时他就认识你，他养育了你一生，你的一切他都知道。如果他要向我启示，我相信最后一位女士在这里的是一位黑人女士，那这是一位黑人女士，那你是下一位女士吗？那刚才是个白人妇，那这样就是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的都有了。如果主耶稣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那我希望所有的黑人在神圣的同在里全心的相信，举起你的手，如果你愿意，所有的黑人，那这是你们所爱的那位。有一天，很久以前，有一个人走在通往格格他的路上，他背上背着一个十字架，肩膀上的皮都被磨掉了，他衣服上有一大片的血迹，他的虚弱的小身体倒在了十字架的重担下。你们的先辈西门就来扶起十字架，帮着他背。今天晚上他的孩子们站在这里，2000年后相信那位就是西门帮助他背负十字架的基督，他肯定是爱你的，他是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他允许我并照我说的他应许过的去行，你是为别人而来，没错，是个男人，你的姐夫，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你是来请我为他祷告，如果我能治好他，我一定会做的。但我们的信心，一起相信那位现在在这里的主会做到这一点，你愿意和我一起相信吗？主啊，我祈求你能答应这个请求，愿我们的信心现在不动摇，而是足以医治那个自己还不知道如何接受信心的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个祝福，阿们。姐妹，愿你去看到这是照你所愿的成就，神祝福你。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读一读吧，它里面有生命。据我所知，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那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我们是陌生人。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是的。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你会相信吗？你是个白人妇女，那底下的白人们你们会相信吗？这是你们的姐妹，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现在你看，我没有医治的能力，你知道的，我只是个男人，就像 那如果你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丈夫，那叫或者像你的儿子或者谁，那我只是一个男人，像其他男人一样。但这个是他的恩赐，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是他，他应许他会做的，因此他允许我凭着他的恩典和意愿去做。你也是为别人而来，那是精神上的问题。你的姐妹，你全心相信神会供应这个需要吗？也是为了你的丈夫，没错，关节炎、糖尿病、心脏的问题，他跟你一起，现在就相信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如果你心里不疑惑，借着耶稣基督，愿主祝福我们的姐妹，赐给她心里所愿的。阿们。你们所有的白人都相信吗？那我们为什么要等待或单言呢？如果你们有需要，为什么不现在就得到医治呢？瞧，现在如果你们能相信，那没有什么可以把那个从你们身上夺走。那如果你们能够相信的话，那现在如果神借着他允许的旨意让我这么做，那我说的肯定是实话。难道神会把这个给一个会教导错误的人吗？神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这是真理。记住我说的，一个人必须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你们教会的那点分歧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你是重生的，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必须是由水和圣灵生的。没错，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记住这一点，相信这一点，接受他，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世上没有人可以医治你，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没有药物，没有一个医生会说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医治你。如果他说了，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治是替换或建立组织，没有药物能够建立组织，药品可以杀死破坏组织的病菌，但他不会建立组织，必须是神独自完成，这就是创造，他是唯一能创造的。撒旦不能创造，他可以歪曲被创造的东西，但他不能够创造。神是唯一的医治者，从来没有一滴药、医院、手术能医治任何人。圣经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药物没有问题，能杀死有毒的病菌，就像老鼠药毒死老鼠一样，但它并不能够治愈老鼠咬出洞的房子。没错，它不能修补这个地方，神必须通过创造来做到这一点。手术没问题，能除去障碍，那坏牙、一个肿瘤、阑尾等等，这都是对的，它能把断了的手臂接上，这都是好的，但神才能够医治。瞧，神是唯一可以治愈的。那这没有什么，那并不神秘，这只是事实。我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主神知道我们所有人，不是吗？如果主神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现在会相信吗？我相信有两个黑人妇女，而这是两个白人妇女，是这样吗？那我想是的。那好吧，这个就解决了，然后我们就要为其他的会众祷告，那这应该够了。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愿望，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否是事实。那这个女人身上有些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每次我看到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异象经过其他什么的地方。没错，那还有另一个女人也在其中，我相信那是你的姐妹。那她不在这里，她在穿过水面的某个地方，那不是穿过密西根湖，因为那是一条很大的水流。哦，是瑞典。他有一些的问题，他晚上睡不着觉，而且他还在咳嗽，哦，是哮喘。 是的，没错，这是主如此说的。你自己也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的问题，这是主如此说的。那我不知道我刚说了什么，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个谜，就像我做梦一样，但那是事实，那是我的声音，那不是我说的，是别的东西在用我的声音。现在你相信的是主耶稣了吗？全心的相信吗？会众也相信吗？那么你们求什么就被行在你们身上。瞧，求这山移开，心里不疑惑，只要相信你说的必成，就必得着你所说的。只要相信。好的，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父神呢，请怜悯这个妇人，赐予她心里所愿的。我为她祈求这个祝福，奉你亲爱的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不要怀疑，接受你所求的。那如果有人，如果说这人是在读人的心思，过来女士，你知道什么是读心术吗？就是你脑子里想一个数字，然后猜一猜。那女士，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如果我背对着你看这边，如果耶稣告诉我你的麻烦是什么，你会接受并相信吗？那愿他答应。那这是我的祷告。神知道我不认识你，但他认识。那如果你全心相信他，你的胃就不会再困扰你了。你相信一切都结束了吗？那你可以去得痊愈了。神能医治心脏的问题，这对他来说就像牙疼是一样的小事儿。你相信他会让你好起来吗？照你所信的，愿这成就在你身上。神与你同在，我的弟兄，你去吧。那刚才我说胃病，那也是你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和这个男人有一样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没错。你相信吗？现在你相信了吗？照着你所信的，愿这成就在你身上。去吧，愿神与你同在，使你康复。现在要有信心，要相信。在下面的会众有多少人相信的？那瞧，那你并不需要。那看这里，只有这个妇人。那你相信吗，女士？如果我不对你说一句话，你仍然会相信基督会让你好起来吗？去吧，主祝福你，接受我的话，相信他能让你好起来。阿们。好的，就是这样，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会怎么做？女士，如果我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我吗？即使我不告诉你，你也会相信我吗？那你不知道。好的，那我就告诉你，你的麻烦是什么？你得了关节炎。对了，去相信吧，你会好起来的。阿们。主祝福你。好了，女士，如果我告诉你你会相信，那让你更加相信吗？那你的腰会好起来的。全心的去相信吧。来，那你也一样，你相信你会好起来吗？那主赐给你姐妹，一切都会过去的。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你相信吗？那你看，这不是心灵感应。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的心脏，让你康复吗？你心脏的问题都消失了，只是心脏紧张。好吧，现在你去相信就会好起来的。对神有信心，神会赐给你的。好的，女士，你能过来吗？妇女病，那还有心脏的问题，紧张。好的，你相信神会让你好起来吗？那就去吧，耶稣基督会让你好起来的。神祝福你。要信心相信，全心相信吗？相信，这就是全部。你若能信，圣经说的。那刚才我说关节炎的时候，坐在那儿的女士头上围着一条小围巾，你相信神同时治愈了你的关节炎吗？那你感觉到了是吗？那瞧，你当时就得到了，在你接受他的时候，太好了是吗？你怎么看那个老太太双手合拢像是祷告一样， 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胆囊的病吗？你相信他会吗？那就向他举手。好的，那现在你得医治了，阿们。如果你相信，那就要对神有信心。那你怎么认为坐在这里的是你相信头疼会离开你让你好起来吗？那坐在底下的，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当然，阿们。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你怎么认为坐在这儿在祷告的你的脚有问题，你相信神会让你好起来吗？那好吧，你可以得到的，阿们。只要相信，这就是全部。只要对神有信心，当然可以了。坐在后面的小男孩，你相信吗，先生？那个皮肤病，你相信神会让你好了吗？你相信吗？好吧，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阿们。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得了肝病，那转向你了，好，你相信吗？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去相信吧，当然可以。你瞧，圣灵就在这里，我只想保存一下我的力气。那好吧，你是下一位要接受祷告的女士吗？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好啊。你认为神会医治你的胃病吗？那你有肠胃的问题，没错，你不是本市人，你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你有内脏的问题，肠道的问题，那你去过很多次医院了，至少15或16次在医院动手术，医生说你还得再回去，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吗？那你就去，主谴责这个魔鬼，这个魔鬼躲过了医生，但是你躲不过神，离开这个女人，从她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怀疑，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一切都会结束的，阿们，平安的去吧。你们相信吗？你们每一个人，哦，主啊，赐下你的圣灵，圣灵用你的同在来掌管这些人，愿他们都像示巴女王一样，愿他们都站起来，心里装着神的宝藏，得到医治。今晚他们每个人回家都成为完全更新的人，奉耶稣的名我祈求，阿们。你相信吗？你接受吗？那就站起来，奉耶稣的名接受。请波斯弟兄来结束聚会。